我们读那个利未记43章。23到25章。23章23节。25。
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
我们再来读《民数记》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
《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民数记》十章一节到第十节。一个人念我先念。亚威小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2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于召集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若单吹一只，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众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行。二次吹出大号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并吹出大声。
但召集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前和民数记29章1节到第6节，民数记29章1节到第6节。一起好了，一起念好好，开始。
7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亚威。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羊，要献一华10分之3；为一只公羊，要献一华10分之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一华10分之1，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电器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亚威。
最后我们还是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4章。路加第4章我们同样在第 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十六到二十一，我们还是一起念，开始。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我来先开始谈一下这教旨。奉主圣名，我来讲到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三节里面的圣经给我们一个指示。第一点我要讲的，就二十三节，亚威对摩西说，亚威对摩西说，可见这个是律法，律法是神的圣命。吹角节为什么要遵守？是因为这是神的圣命，是神对摩西说，又透过摩西小义以色列人说。我们知道神的圣命，神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他这里写的是小义以色列人说，但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他很明显的把要守神的约和神的安息日都谈到以色列人，以及谈到外邦人太监，甚至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很清楚讲到那与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他们是要爱他，要侍奉他，要做神的仆人，这些仆人就是守神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原文是诸安息日，诸安息日那表明他这里有谈到的吹角节也是诸安息日的一日，那么也要守神的约，那神就要应许带领他们引到神的圣山，来到神的这一个圣殿的里面，在神的坛上他们所献上的燔祭跟平安祭都要蒙悦纳。这件事情就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哥尼流在第十章的里面，彼得向哥尼流来传道，传道之前那时候神就透过圣天使来对这位敬虔的哥尼流全家，他们都是常常周济的以及常常祷告神的这个一家人的哥尼流向他显现，表明他的家也是神的圣地，因为天使向他显现。那么他的祭物以及就是所谓的常常周济常常祷告神，周济百姓就是指周济当时候的犹太人称为百姓，他又常常祷告神，那这个成为神悦纳的新约的祭物，所以他的家成为神的圣所，他的祭物成为神的灵祭物。那么他现在是缺乏的，只是他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作为天上的中保，他要透过他，那么把这一些他将来以及他现在所做的，他都要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 谈到外邦人也可以，因为透过守神的圣安息日和神的约，他们的祭物、他们的敬拜的地方，都成为神显现悦纳的地方。那我们也了解到，不但吹角这是出于神的圣命，第二点，这一节是要对称你每周的安息日，因为每周的安息日是圣会的节期。就二十三章来讲，它的一个对称式的节期是由春季的节期，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二节，这称为春季的节期。那么对称里就是秋季的节期，也就是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四十三节。那这两大节期是互相的对称，都分别有三种节日。第一种节日，春季的节期，是以安息日，每周的安息日为开头的，以七第七做圣安息的这个七，要有圣会作为开头。对称呢，就是每年的第七月的初一，也要守为圣安息日，这是彼此对称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很多人说要守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的这个圣安息日，那为什么你不遵守每年的这一个七月初一的吹角节，这个也是安息日啊？那这个大概就是受了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的影响。那以后我们才讲，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既然知道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受这个吹角节这一日我们不遵守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一节就是吹角节，第三我要谈的就是它是秋季节期的开始，我们一般称为新的年度，新年。宗教的年度的新年是月节，那是春季节期。那这里的秋季的节期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新年。那么它对照这一个所谓的春节的开始，那它谈到的是每周的创造救赎的这一个安息日。这个另外他要对称的就是，就赎罪日来讲，七月十号这样的一种赎罪的这个日子，他对照的就是那个逾越节，要杀羊羔，透过他的血来赎罪，脱离这一个罪的捆绑，脱离那一个所谓的昧命的天使。这是赎罪日跟所谓的逾越节之间的一个彼此的这个对称的关系。那么另外也有所谓的跟七日的所谓的除酵节有这样对上的一个关系。那祝棚节呢，它是要对称的，就是春季节起的，从安息日的次日献上出手的禾捆开始算起，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对应的是这个节气。这样的日子总共五十天，那分别一个是献上出熟的，以及最后是所谓的献上这个两个新数祭。对称的就是祝棚节，它分两次的来诉说，这以后我们会再讲。我用这样的对称的方式来解释，表明吹角节跟安息日这是两个彼此我们可以对称。第四点我要讲，就是吹角这个字，这个就吹角这个言文的意思，它本来是一个很高声的喊叫，一般翻译成说扬声，都是用喉啦，或是用的乐器，那特别是用角，以色列他们用羊角或是角笛，在耶稣的第六章五节他们是用羊角的角笛。那么他在 撒母耳记上的四章五节和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大卫的盐耶柜，他们都会有大声的欢声，这种欢呼声那就是这里的所谓的吹角，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吹角，这个事实上这个字是一种吹角的一个声音，因为它是阴性的，它是名词，它不是动词。那这样的可以一般来讲，在圣经的这一个用法上来讲，它大概有四种不同的用法，大概的我们这是勉强分论哈。第一种就是它跟赎罪日一样的，第二十五章第九节那边有谈到的吹角，二十五章第九节那边谈到当年的七月初十，你们要发大声、大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这个角声，哎，这角声就是这里的吹角，就是名词音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他是在攻击敌人的时候，那一种欢呼呐喊的声音。所以耶稣亚记的六章五节，他就会讲到他们那时候在攻所谓的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在第七天就喊大声的喊声。第三点就是他是在赞美神的声音，在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五节谈到，他要用高声的拔来赞美亚威，高声的拔就是这个高声，这是在赞美神的时候。那最后第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在原文里面有一些不一样，我们中文的和合版说要吹角做记号，事实上吹角这个字是名词音性，它是附属词，它这个主要词是纪念，要应该翻成当作说号角的纪念，他号角的纪念，这是一个名词，一个那这种名词的这种就这种词句，跟底下的圣的聚会，我们一般翻成圣会，它原文都一样，是圣的聚会，就是名词音性。那这样的一种对称法是要告诉我们，它本身吹角是一种神的约。我们知道纪念这个字，它是约的说法，也是跟主神的这个名有关的纪念的这种说法。当我们来遵守神的这一个安这个安息的所谓的吹角，是要他要去做一个吹角的号角的一种纪念性。我们简单讲，这是一种纪念日子。那这种纪念日跟安息日，它也是神的一种纪念日一样，哎，它也是神的一种约或是约的记号。所以当我们在吹角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据，一种记号，来纪念这位神救赎创造的恩典。这个是为什么要这里要讲纪念，因为这样的纪念是特别分别出来的聚会，所以也称为圣祭会。以色列民被神救赎的重要点，他要来服侍神，你服侍神就必须要去吹角召聚他们来祭会。所以吹角里面的第四点，民数记的第十章第十节有讲到，在你们快乐的日子，节期啦，夜朔啦，那你们有盛会的时候，你们就是要有一个神吹角，也就是在这里要有盛会。这是第四点，我们常常在强调的，这是一种神的约。那神的约跟神的年就有关系了，这个我们知道神的纪念是永远的，神的约是永远的，所以吹角在今天活着的这个时候，天际仍然存有的时候，都要按照这个日子我们来做一个纪念，一个吹角节。第五点我要讲的是，这种圣的安息日既然是跟安息日是一样，那我们不可以重词而偏离。今天 很多人是守安息日的这一个圣会，一定会去忌讳。他们认为说一定要忌讳，那个是什么安息日？那为什么这里也有圣会，你们竟然说这个不要呢？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所谓的圣会是什么意思呢？他底下会告诉我们，圣会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劳碌的工多不可做，第二点就是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劳碌的工，强调了劳碌这个字，它在原文的含义里面，它跟那个所谓的奴仆的服侍，那个奴役那个字有相关的。那这个字常常用在所谓的耕田那种劳碌的工作，或是去整理那个葡萄园地的那一种劳碌的工作，甚至要制造城墙城池，也是非常劳碌的事情。那这样的一种劳碌的事情就可以去做，那它等同于跟安息日是一样的，有圣会要被分别出来忌讳，前天后的你这些事工你就不要去做。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自己的这种工作要把它放下。那放下要干嘛呢？就是底下的圣会的第二个目的，要将火祭献给亚威。火祭献给亚威，这是一种对神的服侍，对神的一种敬拜。我们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来到神的面前空有聚会而没有唱诗祷告读经赞美神，而没有一个美好的德性呈现在神面前，那这样的都不是真正的把火祭献给神。我们新约的这一个火祭，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连的祭物，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那我们刚才有念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有谈到他要传的福音，也等于这里所说的吹角节里面所献上的这一个火祭物。这个火祭物是什么呢？我们稍微来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就是圣灵，亚威的灵。那这个亚威的灵在他身上，就第三章21节到22节就记载圣灵降临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形状像那一种有形体像的一种鸽子，而且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爱的儿子，我喜欢在你里面。所以有神的灵同在，成为神的爱子，神喜欢在他里面的，就是这里。那这是一种圣灵的膏抹，好像旧约神来膏抹他使用的人，包括了祭司先知和君王，都是用神的灵所膏抹。那这样的一种膏抹，要他的就是传福音。宣传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高声要来传讲，跟吹角的这个号角信号，这是一个非常一样的事情。传福音，那这样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圣经上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贫穷在这个圣经的含义里面，它一方面实际上它是指真的是物质上比较缺乏的这些人，可是它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为什么成为这样的贫穷，是因为它被人家所排斥。它被谁排斥呢？被那些富有有权贵的人因着自己的私利欺迫欺压压榨所造成的这种贫穷。这种贫穷的人因着坚守神的道理，他不屈服， 他的物质层面上面他是比人家不好，可是福音就切是传给这样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的第六章，他会谈到的就是论福跟祸。第一点二十节，他说：“耶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他对照的就是你们物质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个是彼此对称对照，表明当时候的富足人有祸，因为他们受过了他们的安慰。底下里面所谈的贫穷人是怎么样的贫穷人？经文用一种所谓的不辨识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被掳的跟瞎眼，他跟这个贫穷还是一个对等，对的。一个被掳掠的就是一个贫穷，从来没有一个被掳的人他是富有的。同样的，一个瞎眼的人，在字面上来讲，瞎子本来就不可能富有，因为他的谋生他跟人家不一样。但是在就属灵上来讲，被掳的乃是一种被罪恶掳去，被世界上掳去，被人的私欲掳去，那他要得到释放。被罪恶掳去的人，他可以得到从罪里面得到真理给他的自由。那么被世界掳去，也就是就一个被世界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些荣华富贵掳去的这些户主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他也可以得到释放。同样的，瞎眼得看见，在圣经里面这里强调的瞎眼，应该指的是他的心灵，他的灵被打弄污了，看不见了，遮住了，最后都是一个受压制，他可以得到自由。那这些都可以包括在贫穷的里面。耶稣基督叫我们谈到了这一种所谓的报告神悦纳的喜年，由耶稣开始传福音，耶稣开始来悦纳所谓的这个今天的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他这样的报告。那表明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话，到现在为止这一个圣经，这个喜年，这个吹角笛应验在你们的中间耳朵了。哦，那就以色列人来讲，圣经里面这样的福音的信息到现在为止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而且耶稣基督要把这样的好消息让他们听见，如他们的耳中有福了。那这样的福音耳朵有福了，所以众人他们就称赞他，很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在这个安息日我们会再继续讲到第四章，还是众人称赞他稀奇他的恩言，可是又另外一面又讲他是耶稣的儿子，导致于他们要求神迹，像耶稣在加百隆一样的神迹。他们用外貌来看耶稣，从他的出生来看耶稣，他们要求的是神迹来证明他真的是像他今天所说的这种宣告福音的人。所以耶稣就引用圣经，就是两大先知到外邦去，他们就拒绝了耶稣，要谋害他。那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一个吹角笛，事实上引用耶稣基督和旧约的这些说法，要来告诉大家吹角笛的重要性，是福音的传警告的信息。我们也知道启示录里面谈到七号，这个号角里面都是谈到的警告，那种警告是因为最后的末后的最大灾七晚灾一定会来到，所以警告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福音告诉你，你接受了你就能够逃避将来的那一种神的愤怒，那种大的这种七晚灾的那一种恶意，他是要警告你，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得到脱离，如果你不接受了你就会接受那样的恶意的审判。 就是我们在吹角台大概简单的讲，荣耀归于神。们
庄美，你来先回应好不好？
感谢神，今天在神所分别为圣、定为圣日的这个七月一日吹角。那关于吹角跟节期啊，他在这个刚才念诵的经文《利未记》23:23-25，那《民数记》29:1-6，这里是侧重于说，在神所定的这个一年，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新的开始，那神所钦定的一个日子，把它分别出来，那所吩咐的事情特别谈到说吹角。吹角当然如刚才传道所引证，这也是发出高声大声。那如果用借助器具的话啊，当然动物羊角牛角，或者说啊，像民数记10:1-10所吩咐要制作啊两个银做的这个大的号筒。那吹角的功用，刚才传道他大致上啊都已经有把它谈到了。那关于圣经上啊有记载的这个吹角，大致上可分为说，在节期月朔啊，他们欢喜快乐的日子，这诗篇81篇啊，也有特别的一个强调，这是关于节庆神所定的特别的日子，作为招聚，作为一个分别，也是提醒啊这一个日子的意义。那第二种的功能呢啊，它在于民数记10有特别谈到，起初他们在旷野，那这种号声可作为招聚首领，也可以作为起行安营的一个记号。那第三个功能啊，在约书亚记6攻打耶利哥啊，这是神特别吩咐的一个极为独特的工程的方法。七个祭司他们各要拿号，那每日绕行耶利哥城一次啊，那第七天要绕行7次，那最后啊就是要吹号发出大声。这是关于啊征战的。那征战的在4世纪也有许多的这个记载啊，无论说在3:6-7那边都有记载说这个吹号，这是关于征战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在征战当中，如果说要停止啊，要撤兵啊，这也是用吹号啊来做这个作为号召的一种记号啊。这在撒母耳记下的2:18-20啊那边啊就有提到了。那特别的在撒母耳记下的6那里啊，有谈到大卫迎约柜，在那边他们也吹角，他们载歌载舞的来迎接神的柜。那 当以色列人他们迎接一个新王的即位他们也会吹角发出大声这在列王记上的一章那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这是吹角无论是在神所特别钦定分别为圣要作为圣节期作为节期欢乐的献祭的日子以外它的用途在军事上的用途以及在他们这一种表达欢喜快乐在迎接一个新的王他们会这样来做。那我再补充两个比较特别的也是接续刚才传道所说的，在启示录有特别谈到说圣天使要吹七号那七号他所带出来的是神对于一切不守他诫命的人的一个惩罚那是到这个终末时期的时候。但是神他无论对以色列人或者说对于其他他所造的人他是长存兼爱跟信实。那我所要加强补充的是在这个以西结书33章这里。33章这里他特别也是谈到这个吹角。当然这个吹角就字面来讲就好比说是一个一个城里头要有瞭望守望者那看到敌人要来攻击他就要吹角要来警戒当然这是第一种的一个基本的字面含义那除了字面含义以外他还是有属灵的这个教导那这个教导他也跟路加福音4:16-21耶稣他所念的以赛亚书是有作为互补的一个作用因为路加福音4章那里所引述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长久的盼望神救恩的来临那以西结书33章这里特别来谈到说他在三节他在这个二节这里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剑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生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前面这里神先谈到普遍性的在他不特定指哪一国但是通常每一国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守望者那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警醒要警戒那如果一个守望者他疏忽了导致他的人民来受刀剑的攻击那这个守望者他还是要担罪的就算那些被灭的人他们是死在他们自己的罪恶之中 但是在那些众国当中被立为守望者，他的这一个责任是免不了。所以神他特别的啊来对以西结说，神立他做守望者，作为守望者他就要把亚威的话来传递，来警戒他们。神的心意他在33:8这里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们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生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亚威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感谢赞美神。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借着各种时期的工人来带领，无论说摩西带领他们出离埃及法老的手，或者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服约旦河西，把神所应许之地来分给他们作为产业，或者以后士师时代神所兴起的各个士师，那以色列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背逆神。来到了这个以西结，也就是经过了南北王朝，而且他们南北朝都被灭被掳了，神仍然从被掳的这个先知当中来拣选以西结，叫他作为守望者。在这里就明白的来透露出神他的心意，神他不喜悦恶人因罪而灭亡，神他愿意恶人能够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来得到生命。这就是福音的另一个层面，因为神的福音他对于贫穷人，对于瞎眼，对于受压制的，对于那一些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神给他一个重新得到恢复的机会。更重要的，神他更愿意他所造的每一个罪人都能够回转。那这也是耶稣他在世，他先受神的命令，是在以色列家中来寻找弥雅，但是他以后的接续他工作的这些12使徒，或者以后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就是朝着这个以西结书33章这里的这个神啊，不愿意恶人灭亡的这个心意来继续奋斗。那我们今天既然是吹角节，一方面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来纪念神所施予给我们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也分别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年岁更替当中，一个新的更替代表我们，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成长了，也可以说是年老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转换里头，我们自己细细的去品味 神对我们的带领跟恩典。就肉体来讲，我们是一日一日的衰败，但是就保罗他的勉励来讲，我们内在的人却是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恩惠、能力跟知识，心是一天。那在吹角里头，我们所喜悦的是肉体虽然渐败坏，但内在的人是健刚强。就保罗他所说，肉体这个帐篷若拆毁了，那是要穿上一个永不衰残、永不毁坏的这个身体。所以在吹角，既然它带有一种聚众，它要整装，它要征战，那它还带有一种在众人皆睡，你蒙受神来选作为守望的人，你就有这个责任要时时警醒，为百姓来警戒。那一方面把神的话如同号角般的来吹响，如同守望者看到敌人来犯，他要吹起角声来做信号，来呼唤他的同伴一同起来抵抗外敌。那神他的心意，神所选立的人，更重要的要去发出这种警告的声音，因为神他不愿意恶人啊在他的罪恶当中来灭亡。所以我们在这种感恩神的恩典里头，我们啊来看这个以西结的这一段，他也是鼓励我们，也是叫我们时时刻刻的警醒。那另外啊，在约珥书的二章十五节那边有特别的谈到说，这个吹角啊，他们要分定日子来作为禁食啊，作为这个严肃会。那当然啊，约珥先知他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也是跟这个以西结先知啊是很类似的。当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各样的这种困境当中，那他们会导致困境乃在于说，他们是先违反了神的诫命，导致于说啊，在约珥书里头特别的强调神让他们在这个土地上的农产是欠收的啊，因为有各样的这种害物来吃啊，他用了很多的这种害虫，那一次一次的侵袭，以至于他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连要献祭铜线的这个素祭跟奠祭啊都终止了。那我们知道素祭啊，它是由植物谷类啊来做成这个饼，那奠祭一般就是这个酒啊，是葡萄产物，这也是从农作物里头。那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缺乏当中，那神是要透过先知啊来传讲这个信息，要来吹角啊，要叫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如今会如此的一个败落？那作为先知的他啊，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让百姓他们能够去分别日子，他们能够来刻苦己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圣聚会来聆听神对他们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吹角节里头来颂赞神，来读神所留给我们的话，那一方面 好，我们也是时时刻刻的将每一年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无论我们所得到的这属灵上的丰富，把我们把它汇集成册铺在网络上，或者透过录音，那这都是一种作为啊警戒，也是一种吹奖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具体的拿着号角或者大声的呐喊，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来坚持，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得不说。那我是用这个号角上神透过先知的吹号警戒来传达神的这个心意，那这也作为我们吹角节新的一年的鼓励和安慰。既然神他不愿意恶人因他的恶行灭亡，那作为神的工人，就继续的透过各种方式将神的心意如同号角把它吹响，来警戒众人。愿一切荣耀归于父神。
还是呢，关于吹角的信息，刚才两位弟兄都已经把大概主要的吹角的信息，大家都跟我们传讲过。那我是在补充，就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他们也有谈到有关于吹角的这个过程。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已经谈到的耶稣雅记的六章，或者是说撒母耳记的这个记下有关于大卫的营耶柜，大概这两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三个点特别提出来。我们先看一个是历代志下的十三章，历代志下的十三章，十三章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一大段的里面，就是谈到这个亚比亚他开始来做王的时候，那这个北国就来攻打，那亚比亚这个王就宣告说实际上你们不应该来攻打这个北南国这边，因为南国这边有亚威的神还有神的殿，也有神的祭司，那更有神的祭司拿着这个号筒来向你们吹出这么一种大声，所以这个他来向北国的这些同样是以色列人说，不要跟亚威你们的神来征战。那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话，作为一个王，他作者来用王所说的话而来向当时同样是以色列的这些弟兄们，结果他们彼此之间的征战，彼此之间的不和透过王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向他的百姓，来向他的同胞们说出这样的一个警戒的话的声音。但是实际上历史中他给我们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北国的以色列人便不愿意听，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是要来跟南国来打，结果北国就打了败仗。这里作为一个王，他深深的知道他今天有神与他们是同在，也有神的仆人，就是这些亚伦的后裔，他们还是在神的面前来守节，来献祭，来敬拜这位神。那这里他谈到说，就整个圣殿的崇拜并没有因着这样而终止，甚至先知 啊，如同先知一样的，有这一些啊神的仆人，继续的拿着号角，向这些众人来吹出大声。一个王的宣告，他很明确的谈到，今天神是站在他们身边的，因为他们的崇拜是神所喜悦的。就南北国这两个王朝的中间，我们都知道，这历代志他很明确的谈到，南边有神真实的一个崇拜，因为他们还是按照律法所吩咐的，他们来对神的一个敬拜。而北边呢，他们另立一个敬拜中心，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他们的啊祭司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们敬拜的时间不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所敬拜的地点也不是神所立为名的地方。所以虽然他们好像是在敬拜亚威，但那不是一个真实神所喜悦的敬拜的地方。而这位亚比亚王，他深深的知道，他们今天所敬拜的才是神所敬拜的地方。所以虽然同样是以色列人，同样是来敬拜这位亚威神，但是还是有真跟假的区别。一个真实的敬拜，就是按照亚威神所喜悦的律法典章所吩咐的而有的敬拜，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虽然要敬拜这位神，今天来讲，很多人来讲福音，他们好像也高举了基督，他们也好像也来高举了圣灵，他们也来高举了教会，好像今天基督所讲的他们都讲了，但是他们这样的敬拜却不是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那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是按照灵和真，灵是神的灵，真就是神的律法典章，有神的灵却没有讲神的律法典章，这个敬拜是假的，不是真实的。虽然有神的灵临到，却是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所定规的来敬拜神。再怎么样的虔诚，再怎么样有各样的记号，但都是虚假的，都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这个从亚比亚的这个见证的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来认识什么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一个敬拜，真正的是神所宣告为这事才是真的，是要向世人所宣告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同样是历代志下的第十五章。当亚比亚时代结束之后，那就进入到一个亚萨，我们就在亚萨王的时候。当亚萨王在第十四节，他这里有谈到亚萨，他深深的知道神的灵以他透过这个先知来向他诉说他们该如何去行，他听到先知的话就知道了，他们应该要除掉这些偶像，来重新的来寻求这位神。所以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啊，他就向是的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大大的欢呼吹角，那向亚威来启示。他们启示什么？第十五节就谈到说，以犹大的众人就为了所起的事来欢呼，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的，尽意的寻求亚威的，亚威就被他们寻见了，而是他们事件安息。原文那个字平安，他用的是安息的。所以也就是当这个王愿意来听先知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扭转他们的错谬。虽然这里有亚威的真实的一个敬拜，也有亚威的先的这个祭司在那边献祭，但是如果人的心还是有错误的时候，那他应该要赶快的来扭转他们的错谬。 所以这个亚萨王就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告，你们的错谬在哪里，就是把这些偶像神明当作亚威来敬拜，虽然你们也说你们是在敬拜，但是你们的敬拜被掺杂了这些错谬的里面，把巴利神当作亚威神来敬拜，而立了偶像的神明，像以为这是神临在的记号，所以他说你们就应该要除掉这些偶像，重新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今天很多的人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把耶稣基督等同这位父神，就如同是把巴利等同是亚威神一样，他们的信仰上是掺杂，没有看清真正的父就是那一位神，是唯一的神，耶稣基督不过是他的儿子，是他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是他所造的，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而已，不能够把他当作神，是那一位像父神一样的来拜他。虽然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虽然他有大有能力像巴利神一样，但他不是那一位父神，他不是亚威神。今天把耶稣基督当作亚威神，就如同是把巴利当作是亚威神一样，应该要把这样的一种偶像崇拜重新的扭转，就像亚萨他深深知道民所犯的错误在哪里，所以他要吹出这个号声来。只有当你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尽心的来寻求来启示，那亚威才会被他们真正的来找到。如果人没有这样的一种尽心尽力的来寻求亚威的话，虽然好像他们很热诚的来敬拜亚威神，但是神也不喜悦他们，神也不愿意让他们的眼睛被看见，神也不愿意真实的被他们找到，还是让他们一样的心的还是瞎的，眼还是被油所蒙蔽了，没有真身的安息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吹角的日子。我在讲第三个，是圣经有谈到的以斯拉记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来看以斯拉第三章。我们知道尼希米跟以斯拉这个是被掳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来敬拜。我们看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来谈到以色列他们归国之后，到了七月，他们就如同一人来聚集在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来宣来这个守祝棚节啊，来献祭。我们从第六节来读起，以斯拉的第六节里面有谈到，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亚威献燔祭，但亚威的殿尚未立殿。在这个时候，这是被掳回来的第一个新年的开始。虽然殿的根基还没有立殿，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日子的里面，他们献祭。在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吹角的日子有两个，一个是禁止做一件劳碌的工，第二个是献祭。虽然没有什么变，但是献祭还是可以执行的，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记载。以色列人知道就神所应许的，好像虽然殿是荒废，没有办法把这个血提到神的殿的里面，但是献祭还是要行。所以他们在这个七月初一的时候， 他们就一样的照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来向亚威来献燔祭。献了燔祭之后，我们看到了第十一节以后，我们看到三章第十一节，殿的根基就立定了之后，就从第十一节，他们就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亚威，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亚威的时候，众民就大声呼喊。大声这个字，以下从一直到第十三节的结束，大声它出现了有四次，在第十一节那里有大声呼喊，第十二节那里有许多人大声呼喊，到了十三节，百姓就不能够欢呼的声音，一直到最后的结束点，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就达到远处。这里连续的用了四次大声的呼喊。那个在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吹角，也就是那个欢呼的声音。那这个第十二节那里有一个说，这殿的根基变好，立的这个根殿的根基变大声呼喊，那个大声这个字就不是原来的这个吹角的声音，这个字不是，不过我们和本没有把它区别出来。那这里故意用了四个同样是来吹角呼喊，也是当开始殿没有根基还没有立，他们也吹角也大声呼喊，一直到立殿的根基立下了，他们也一样的大声的吹角呼喊。所以整个第三章他越来强调民回到神所应许的地，他所做的第一个就是守节，而守节要完全按照吹角的这个应许而来呼喊。所以我们发现到吹角它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也就是它成为是宣告神赐福的日子，宣告他们被掳回来了，他们得到神的救恩了。所以虽然我们前面有谈到我们的弟兄说吹角它有很多的意涵，但是当吹角最后的意义的意涵就是神悦纳人的日子的来到，神重新施恩的日子的来到，也就是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他所谈到的末后的日子，亚威要透过吹角来宣告七年的临到，也就是终末的临到。所以吹角它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应许，就如同是吹角来宣告七年的临到。七年还不过是五十年一次，但是最后的吹角就是新天新地的临到的一个吹角，也就代表神最后审判以及赐福的日子的临到。所以我们来到每年的七月一日，我们在这个日子吹角纪念，就是来仰望来盼望神最后的应许的临到。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最终的盼望，也是我们所说的因着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有信心跟爱心。我们不是在盼望这个属世的在今世的日子，而是在盼望那个属天的那个日子的临到。所以我们的一个吹角，我们就有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这一切，那跟的是要临到的是神最终的一个应许，就是那个新天新地的日子临到的一个应许。我想今天我们来讲到吹角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个丰富的这样的神的话来临到我们，从最基本的一直到最后的结束，从开始到结束 都透过吹角来向我们宣告，无论哪一个点，都是今天我们在吹角中间，我们都可以深深去体会到神确实透过吹角跟他的百姓是同在的。我们将这样的日子，我们来归荣耀给神。阿门。